为基督受苦，作者理查德·魏恩波。俄国人心灵如此干渴的民族，对我来说，向俄国人传福音就如同在地上提前享受天上的生活。我曾向很多国家的人传福音，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比俄国人更渴望福音的。他们的心灵实在干渴。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是一位东正教神父。他告诉我，有一位俄国军官去他那里忏悔，但是他不懂俄语。他知道我会说俄语，于是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这位军官就找到了我。他渴慕神，却从未读过圣经，没有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因为俄国的教堂非常稀少。虽然他对神一无所知，但他却非常爱神。我给他读了登山宝训和耶稣的比喻，听完之后，他欢喜快乐，手舞足蹈，多么美妙啊！我这一生怎能不认识基督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基督里是如此的喜乐。然而，接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没有预备他领受的情况下，把耶稣受难和被钉十字架的经文念给他听，这真是突如其来。当他听到基督被鞭打，被钉十字架，及至最后流血死亡时，他瘫倒在椅子上，嚎啕大哭。他刚刚才信了这位救主，但现在这位救主却死了。我看着他，内心愧疚万分。我自称为基督徒、牧师、教导别人的老师，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位军官那样感受到耶稣的痛苦。我看着他，仿佛看见莫大拉的玛利亚正在十字架下痛哭。虽然耶稣成了坟墓里的一具尸体，但他依然忠实地为他哭泣。然后我告诉他耶稣复活的事情，他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竟然从来都不知道他的救主已经从坟墓中复活。听到这则奇妙的信息后，他捶打双膝，口中咒骂，虽不堪入耳，却是最圣洁的谩骂。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粗鲁的说话方式。他又一次充满了喜乐，开心地大喊，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开始满屋子跳舞，欣喜若狂。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不知道怎样祷告，也不知道我们祷告时用的神圣话语。他同我一道双膝跪下，发出这样的祷告：神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家伙！如果我是你，而你是我的话，我绝不会赦免你的罪。但是，你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善良了，我要全心全意地爱你。我相信天上的众天使都会停下工作，来倾听这位俄国军官如此敬虔的祷告。这个人的心意被夺回，归向基督了。我曾在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俄国上尉和一位女军官，他们在买东西时因为店员不懂俄语而遇到困难，于是我主动上前帮他们翻译，就这样彼此认识了。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吃午饭，吃饭之前，我对他们说，我们是信主的家庭，我们有祷告的习惯。然后我用俄语做了谢饭祷告，他们放下刀叉，似乎对吃的不再感兴趣，开始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询问关于神、基督和圣经的事情。显然，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给他们传福音太不容易。 我告诉他们一百只羊少一只的比喻，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都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了。他们问我说，这位牧羊人为什么会有一百只羊呢？共产党的集体农场没有把他们充公吗？于是我告诉他们，耶稣才是君王。他们回答说，所有的国王都是坏人，都是控制人的暴君，所以耶稣也一定是位独裁者。当我告诉他们在葡萄园里做工的比喻时，他们说，这些工人应该反对园主，因为葡萄园是属于集体的。对他们来说，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当我告诉他们耶稣降生的故事之后，他们问了一个在西方人看来是亵渎神的问题：玛利亚是神的妻子吗？通过与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俄国人的谈话，我逐渐意识到，这些人受了多年共产主义教育，向他们传福音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这个方式也适用于多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到非洲中部去宣教的人，在翻译圣经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时，会遇到困难。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白雪，可是那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白雪，所以也没有用来描述雪的词汇。宣教士只能这样翻译：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得像椰子肉洁白。所以，为了能让他们理解，我们不得不把福音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项工作光靠自己是无法胜任的，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借着我们做成他的工作。那一天，俄国少尉和女军官都悔改信了主，后来他们也帮助我们在地下服侍俄国人。我们秘密印刷福音单张和基督教书籍，分发到成千上万的俄国军人手中。通过这些信主的俄国军人，我们曾将圣经和福音单张偷运到俄国去。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把写满神话的单张送到俄国人手中。许多俄国士兵常年在外作战，久别儿女，思念之情浓郁。俄国人都非常喜爱孩子，我儿子米海和其他一些不到十岁的孩子跑到街上或公园寻找俄国士兵，把小口袋里装好的圣经、福音书和单张递给他们。看到这些小孩子，俄国士兵不禁想起久别的儿女，便亲切地拍着他们的脑袋与他们交谈。这些俄国士兵会给孩子们巧克力或糖果，于是孩子们便掏出圣经和福音书云以回赠。对此，他们总是欣然接受。通常这种方法可谓安全之至，而且明目张胆。如果大人这么做，那就危险了。这群孩子是向俄国人传教的小传教士们，他们的工作也很有果效。当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向俄国人传福音，许多俄国士兵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接受了福音，在俄国军营里传道。向俄国人传福音时，除了个人见证，我们还举办小组聚会。俄国人非常喜欢手表，见表就偷，他们经常当街拦人，有表的必须上缴，无人幸免。我们常看到俄国人手上戴着好几只手表，女兵们把各种怀表当作项链戴在脖子上。之前他们从未戴过表，如今表再多也是不够。罗马尼亚人如果想买表，就得跑到俄国军营里去买张表，说不定还会买到自己被迫上交的那只。所以罗马尼亚人进出俄国军营司空见惯。我们的地下教会就是这样利用买表的托词进入俄国军营传福音。我第一次在俄国军营传道时， 正值东正教的二圣节，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的节日。我走进军营，假装买表。我在那里左挑右选，不是嫌太贵，就是嫌太小，或是嫌太大。好几个俄国士兵围着我拉生意，争先恐后的要把表卖给我。我轻声问他们，你们中间有叫保罗或彼得的吗？果然，他们中有几个叫这名字的。我继续问，你们知道今天是东正教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日子吗？几个年纪较大的士兵点了点头。我接着问，你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谁吗？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述保罗和彼得的事迹。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士兵打断我说，我知道了，你不是要买表，而是要向我们传教。你坐下来和我们讲一讲，但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知道谁不可靠。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好人，一旦我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你马上把话题转到买表上，我手移开后，你才可以继续。就这样，一群人围在我身边，我跟他们讲起了保罗和彼得的事迹，以及保罗和彼得为之舍身的基督。时不时的会有他们不信任的人走过来，那位士兵就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就开始谈论买表。那人一走，我就继续传讲基督。就这样，在一些信主的俄国士兵的帮助下，我曾多次进出军营传道。他们中间有多人找到了基督，而我在暗地里也发出了几千份福音单张。在开展这项服事时，地下教会里多位弟兄姐妹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但他们并没有出卖我们。在服事中，我们能够接触到俄国本土地下教会的一些弟兄们，聆听他们的见证。对此，我非常感恩。在他们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伟大圣徒的品质。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遭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居然没有受到影响，正如青莲出污泥而不染。他们虽然上过共产党办的学校和大学，但他们仍然能够在基督里保守心灵的清洁。这些俄国基督徒有着多么美好的信心啊！他们难过地说道，我们知道头上这顶帽子上的镰刀斧头之心就是敌基督之心。在向其他俄国士兵传道的事工上，他们帮了我们很多忙，可以说他们具备基督徒所有的美德，唯独少了喜乐。这种喜乐只在他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才有，但很快就消失了。刚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问一位金信会的信徒，你们怎么会没有喜乐呢？他回答说，你叫我怎么喜乐得起来？我要瞒着自己教会的牧师，免得让他发现我是虔诚的基督徒，过着经常祷告和领人归主的生活。因为教会的牧师正是秘密检查的内线，我们时刻被监视，表面上他是你的牧者，但背地里却是出卖羊群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像你们这样有外在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内心仍有救恩之乐。对我们来说，做基督徒真是不容易。在自由国家，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可以进入一间教会，安安静静地过基督徒生活。然而在受奴役的国家里，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可能会被打入监牢，他的孩子可能会成为孤儿。因此领人归向基督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的得救，忧的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地下教会，有着一群完全与众不同的信徒。还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情。 正如很多人自以为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却不是。同样，我们发现有不少俄国人表面上是无神论者，实际上却不然。一次坐在火车上，一位俄国军官坐在我对面，我跟他分享有关基督的事，还没说几分钟，他便打断我，用无神论反驳我。他一句接着一句引用马克思、斯大林、伏尔泰、达尔文和其他人的话来驳斥圣经。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小时，试图说服我这世上没有神，丝毫不给我回应的机会。等他说完之后，我问他，如果没有神，当你遇到困难时，你为什么要祷告？他像一个行窃的小偷被抓到一样，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祷告？这次我不再给他逃避的机会，是我问你在先，我问你为什么祷告，请你回答我。他低下头来承认说，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被德军包围，我们所有人都会祷告，可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所以我们就说，神和圣母的灵，对监察人的神来说，这无疑是不错的祷告。我还遇见一位俄国夫妇，两人都是雕刻家。当我跟他们谈起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不，神不存在，我们都是布什维尔克分子，无神论者。可是我们要告诉你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正在雕刻一尊斯大林的雕像，我的妻子一边工作一边问我，你看大拇指是多么的神奇啊，如果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长得都一样，我们就握不住锤子、木锥、工具和书，甚至连面包也拿不了。若没有这小小的拇指，人连生活都无法继续。那么是谁造了这个大拇指呢？我们在学校都学过马克思主义，也知道天和地都是自然存在的，不是神造的。我是这么学的，所以我就这么信了。但是即使神没有创造天地，而只是造了大拇指，那么因着这件小事，他也值得称颂。我们赞美爱迪生、贝尔，因为他们发明了电话、电灯、火车等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称赞创造大拇指的那位呢？如果爱迪生没有大拇指，那他什么也发明不了。既然神创造了大拇指，那么我们应该敬拜他才对。他的丈夫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听见自己的妻子比他聪明时就恼火起来。瞎说什么呢？没有神，这是你明明学过的，搞不好我们的房子还被装了窃听器，那就麻烦大了。记住，没有神就是没有神，天上什么也没有。那位太太回答说，那就更奇怪了，如果天上真有一位全能的神，是我们祖先所信的，那我们有拇指就自爱自然不过了。全能的神能做任何事，他当然也能创造出拇指了。即便是天上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是会全身心地敬拜那位创造了拇指的无有者。从此之后，他们开始敬拜那位无有者，他们的信心也与日俱增，相信他不仅创造了大拇指，还造了星辰、花草、孩子以及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就像保罗遇到的那些雅典人，一心侍奉他们心中那位未死之神。我告诉他们，天上确实有一位无有者，他是一位有灵的神，蛮有爱心，蛮有智慧，蛮有真理，蛮有全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成就了救恩。他们未曾见过神就信他，而我非常有幸带领他们向前迈出一步，经历这奇妙的救赎。 某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位女军官，我走上前，带着惬意对她说，我知道在大街上与素不相识的女士说话不太礼貌，但我是一位牧师，我的心意是真诚的，我想跟你谈谈基督。她问我，你爱基督吗？我说当然，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他扑倒在我的怀里，反复亲吻我的脸颊。对一位牧师来讲，这样的情形非常尴尬，所以我也回吻了他，希望旁边的人以为我们是亲戚。他大声地向我解释说，我也爱基督。我邀请他到我们家里做客，却发现他对基督竟然一无所知，是绝对的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基督的名字，但他却仍然爱他。他不知道他就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的意义。他不知道他生于何处，如何生活，如何死去。他也不知道他的教训，他的生命，或他的侍奉。我对他十分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在只知道另外一个人名字的情况下就爱上他了呢？当我这样问他时，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我们学习看图识字， A 代表一个苹果， B 代表一个铃铛， C 代表一只猫等等。上中学时，我学的是保卫共产主义祖国是我神圣的职责，因为我学的是共产主义道德，但是我并不知道神圣的职责或道德为何物，我需要一幅画来告诉我。后来我知道我的祖先们有一幅画，代表了生活中一切值得称颂的美好又真实的事物。我的祖母常常对着这幅画跪拜，她告诉我画上的人叫耶稣，光是这个名字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真实，只要说起这个名字就会带给我喜乐。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腓立比书二章第十节，因耶稣的名无不欺屈，敌基督者或许可以暂时的消灭世上关于神的知识，但仅仅是基督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力量，足以引领一个人走进他的光中。他在我的家里遇见基督，心中充满喜乐，如今有着他深爱的名字的那位就活在他心里了。对我来说，每次与俄国人在一起时都充满诗情画意，意义深远。一位姊妹在火车站传福音时遇到一位对福音感兴趣的俄国军官，他便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一天晚上，这位高大英俊的俄国中尉来到我家，我问他，我可以怎样帮助你呢？他回答说，我是来寻找光的。我开始给他读最基本的福音真理，之后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一直被蒙在黑暗里，我诚恳地向您请教，请不要把我带错路，请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神的话吗？我向他保证，这些正是神的话。他又听我读了几个小时，最终接受了主。俄国人对信仰毫不马虎，他们要是反对宗教，就会彻底反对，然而他们要是相信寻求基督的话，便会死心塌地。这也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国，信徒们都是热衷于传福音，带领灵魂归主的宣教士。俄国人在历史上也是有信仰的民族，在这样的国家，福音的禾场已经成熟，一旦福音传播开来，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俄国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如此渴慕福音，但许多人为基督受苦，人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真是可悲。我们向俄国人的服事结出了硕果。我记得一个叫彼得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是在俄国哪间监狱里消失的。他真的非常年轻， 或许只有二十来岁，他随俄军来到罗马尼亚，在一次地下聚会中悔改相信，请我为他施洗。施洗之后，我请他和大家分享对他影响最大的经文。他说，在一次秘密聚会中，我与大家分享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说的是两位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耶稣，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里时，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彼得说，我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心里肯定很想跟他的门徒在一起，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往前行呢？我解释说，耶稣这是因着礼貌上的缘故，他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渴慕他，所以当他们挽留他时，他就欣然跟他们同去了。共产党则一点礼貌都没有，他们蛮横粗暴地进入我们内心和思想，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都通过学校、广播、新闻、标语、电影以及各种鼓吹无神论的会议等等，没日没夜地强迫我们听从他们。我们被迫不断地听那些鼓吹无神论的论调，无论喜欢或不喜欢，你都没有选择。耶稣却尊重我们的个人自由，他在外面轻轻叩敲着我们的心扉。彼得说，耶稣用他的礼貌得着了我，而他也不是唯一被耶稣的品格所打动的俄国人。彼得信主后，曾多次冒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将罗马尼亚地下教会的书籍偷运到俄国，最后他不幸被捕。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还在监狱里。他死了吗？是回了天家，还是仍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神知道他今天在哪里。此外，还有许多人跟彼得一样，并不止步于悔改相信。我们应该知道，在为主得人的侍奉上，我们应该永不止步。然而，得着人只是工作的一半。每个得救的人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抢救更多的灵魂。这些俄国人不仅只是归信，还成为地下教会的宣教士。他们为主奋不顾身，把自己完全献上。他们常说自己不过是为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尽微薄之力而已。